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还在实时报道关于查理·柯克这件事情哈，这是我们的下半场了。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呢？就是查理·柯克这件事情影响特别大，也有很多的讨论。我们已经做了好几期查理·柯克的讨论分享。但是好像有一些还是没有说尽，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把我们没有说完的一些话题继续拿过来，来跟大家一起讨论。比如说今天我们就继续要讨论关于艾瑞卡·柯克，也就是查理·柯克的妻子，他在追思会上所说的饶恕那个开枪的年轻人，所引发的关于饶恕的讨论。那在上半场呢，我们已经讲了饶恕不是什么，我们也讲了饶恕的前提是什么哈，不是说一笔勾销，也不是说我跟他和解了，也不是说我就大笔一挥什么都忘了，那其实有时候是忘不了的。
是的，
对。那我们继续来啊，关于饶恕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我看到过一个切片，当然这是反查理·柯克的，就是他是把艾瑞卡的一个这个我要饶恕他和川普总统说的我绝不饶恕他，给拼接到一起。他其实是想给你造成一个混乱，就是说你看他们多乱呢、他们这个多矛盾呢、到底是想干什么，尤其是他们又愿意给川普很多的脏水，就说你看他这个出尔反尔，你看他这个变来变去啊，捉摸不定。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角度的饶恕与不饶恕，
不同层次，
对，
甚至是
艾瑞克的饶恕是从他自身的角度出发的，川普的不饶恕是他从执法者的角度出发的。这个社会的公益是必须要有人来维持的，必须要有人来努力的去保证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不矛盾。那么就回到艾瑞克的身上，很多人说他凭啥饶恕，其实这句话问的真没有道理。可能这个世界上除了躺在那儿的艾瑞克以外，没有人比艾瑞克更有资格说饶恕或者不饶恕这样的话。什么样的人有资格饶恕别人呢？你在大街上认识一个人，人家跟你没有关系，你说我饶恕你，你疯了吗？对不对？其实我们回到圣经里看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逻辑，旧约圣经里头一些涉及古老法律的东西，我们不是说他那个法律合不合现在的社会，是说他那个逻辑。你会发现在古老的以色列人的法律里面啊，如果一个人欠了另外一个人的钱还不了，当然最后在禧年的时候会被抹掉哈，但是在禧年到来之前，如果一个人欠另外一个人的钱，他还不了的话，他要成为他的奴隶的。
就欠债的，
对啊，
成为奴隶，
对，
然后被欠的
成为奴隶主，
对，
他要叫他主人的。那么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呢，就是当你亏欠了别人的时候，别人就成了你的主，你欠谁的钱谁就是你的主。也就是说从很大一个程度上来讲，能够赦免你或者说能够饶恕你的是你的主人。很合圣经啊，
就是，对啊，也就是你伤害的那个人，
你伤害的人，你亏欠的人，你欠了他的生命，你欠了他的钱财的人，那对于这个枪杀查理·柯克这个枪手来说，他欠了艾瑞卡一个丈夫，他欠了艾瑞卡的孩子们一个爸爸，所以说只有他们有资格说我是否饶恕你。
是，
那么从一个角度上来讲，他们是可以选择不饶恕，也可以选择饶恕的。当然从现实法律上来讲，他即使不饶恕，他是不是就能够去追杀这个人，可能现在法律是不允许的，但是他心里面他是不饶恕你的，他是仇恨你的，他会追讨你，他会在祷告里，他会在很多的事情上抓着这个事情不放，但是他选择了饶恕。那我们在上一集说了，选择饶恕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不是凭着耶稣基督，如果不是凭着神的话语，他的妻子在他遇刺后两个礼拜就说出了那个震撼人心的话。
对，
为什么神让我们要饶恕别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说，父啊，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呢。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饶恕的根基在于神先饶恕了我们，就像罗马书里说的，神在基督里饶恕人的罪，那么这个饶恕就成为我们饶恕其他人的一个根本的动力。神让我们要饶恕，不要记恨，这是 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义，也是基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艾瑞克·科克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相信查理也是会这样选择的。
对，
为什么这样说，其实就是你刚才说那句话，因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尝到了被上帝饶恕的恩典的。
对
的，一个没有这样的恩典的人他做不出来的。而查理·科克也好，或者是艾瑞卡·科克，还有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最大的债主，我们最亏欠的，我们最得罪的是那位上帝，那位圣洁的上帝。
对，
但是他都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付出了罪的代价。
是的，
他饶恕了我们。
是的，我们是被饶恕的人。
对，我们自己首先成为被饶恕的人。
我们在主导文里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对的，对的，
对。上帝倡导的是这样的一个文化。
这个秩序是不能乱的。
这个秩序是不能乱的。
嗯、
还有神是爱我们的。即使以我们的属人的经验我们看，一个人在被伤害之后，我们不说欠钱这样的事情、
嗯、
被伤害被夺去亲人，这个苦一直是在心里的。
嗯、
这个苦会折磨我们非常长的时间。那么饶恕对方可能是我们得自由的起点。
对，
我刚才在上一集里给你举的那个例子，说有一位女士被人劫持强暴了，就是虽然那个人已经被判了很重的徒刑，几乎是接近于终身监禁的这样一个徒刑哈，但是她心里的创伤得不到医治。
嗯，
直到最后她在她的属灵导师的指导之下，她选择原谅。
嗯，
那之前这个原谅他是听不进去的，他受的伤害太大了。当这个人已经被背叛入狱之后很长时间，直到他选择饶恕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心才得了自由，不再被恨捆绑的时候，他的伤害就逐渐的弥合，神会主动的来弥合这个伤痕。
我们讲这么多还是要提醒一下，针对饶恕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不是当事人的人可以去对当事人说你应该饶恕。
没错，你欠了别人的，别人不饶恕才是常理。
嗯，
别人饶恕是别人愿意顺应神对他的要求而做出的一个单方面的举动，只要不是这个被亏欠的人，他没有权利去要求那个被亏欠的人饶恕。
对，
所以说根本没有人有权利指责或者说要求别人去饶恕。
对的，对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
但是有一个人可以要求你饶恕，
嗯，
就是你欠他更多的那个人，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可以跟你说基督徒你们要饶恕别人，就像我饶恕你们一样。因为我们在圣经中是看到这个故事的，有一个人他欠了别人很多银子，别人把他揪到官府免了他的债，他出来以后有人欠他十两银子，他揪住那个人不放。
揪住那个人不放。
对，就是说你被一个你欠人更多的人赦免了，那这个人也要求你去赦免别人，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
好，我们讨论了饶恕哈，这也是发生在查理·科克这件事情上后续的一些讨论。就关于查理·科克这件事引发的讨论实在是太多了哈。啊，除了他在辩论当中的一些片段呐、啊，他的用语啊，然后他说的话呀，哈，好像点点滴滴都拿出来讨论。其实没有关系，有讨论是最好的。我相信查理·科克弟兄他也是非常喜悦的，因为他认为对话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表明我全然的正确。
交流是最重要的，
交流和对话是最重要的。那好，那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讨论一个哈，在查理·科克这件事情上引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讨论啊，就是关于偶像的问题
啊。
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哈，我们知道上帝不让我们拜偶像，所以当我们不管在公共领域啊，在政治上啊，我们稍微的赞许或者支持一些东西的时候，都会被提醒说不要拜偶像。
你把这个人的名字多重复几次都不行。
其实这也是上帝愿我们常常反省，基督徒本来应该具有的一个特点，就是时刻的去反省自己。不是代替你反省，也不代替别人，是反省自己，这是应该的，所以提醒是好的。
偶像这个事情可不是个小罪
啊，
它在十诫里面就列在第一条，是跟神有关系的。
十诫第一条就是说，我是耶和华神领你们出埃及的，你们不可跪拜别的偶像。
既然成为我们十诫中的第一条，有时候也免不了拿起这个帽子来就往别人身上乱扣哈。可能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其实我们知道啊，拜偶像是什么，就是你把一件事情放的比神还重要的位置。不是说你拜的这个东西一定是不好的，比如说孝顺或者是爱情或者是亲情，不是不好的东西，不是神禁止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把它摆在比上帝还重要的位置上，那就是成为偶像。
嗯嗯，对，有一个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就对大家都有影响啊。那这本书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已故了哈，已经回天家。他写的就《诸神的
面具》，
我想很多人也是从这本书去理解什么是偶像，什么
是
拜偶像，
嗯，
我觉得挺好。提摩太·凯勒牧师呢，他也说，他说人心就是一个偶像工厂，
嗯，
里面太多偶像了。他就说一件事情，不管这件事情是好的是坏的，就是你把它赋予了终极的意义。
嗯，
他就成了你的偶像。
嗯，
什么是终极的意义？就是你把它当成你活着的目的，没有它活不了。
嗯嗯，离开它不行，
离开它不行，
嗯，
都可能是偶像，
嗯，
啊。提摩太·凯勒牧师他也在那本书里面讲了，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亲情可能，
嗯，
儿女可能，
嗯，
啊，就任何事情，
成功
对，都可能，
名声这些都有可能。
对，
对，
因为我们人心就是一个偶像工厂。
嗯，
所以我回到查理·克克这个事情，查理·克克在我们看来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也敬虔，
嗯，
爱主的，
嗯，
这样的一个弟兄。比如说当我们在赞扬他的时候，有人在旁边说，哎，不要把他当偶像，我觉得是对的哈，是一个好的提醒。如果我们把查理·克克所说的所做的认为完全无误，
嗯，
然后他所说的不可以批评的话，
嗯，
那肯定我们
可以批判圣经的话，
对对 对,
对，
我们肯定就是在高举偶像
化
了哈。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为啥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角度呢？因为在这里要感谢陈佐仁牧师哈，前两天跟他参加了一个讲座，引起我挺大的一个思想的。那他的讲座是啥？就是法国现象学偶像理论。他提到了一个人物，就是当今非常有影响力的法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他的名字就叫做让·吕克·马里翁。这个人，那马里翁呢，他是46年生的，他曾经在法国和美国大学任教。那他呢，有很有意思，他是个天主教徒，
嗯，
就是马里翁啊，是个天主教徒，
天主教哲学家。
他也是天主教神学家，
他其实是把这个现象学这个哲学的概念引入到他的神学里面去的。
对的，他实际上是，嗯，对，就是现象学里面的一些概念，我们不讲那么抽象，什么现象学啊什么的，就大概有一个回顾，我在讲哈，就是讲到偶像这个地方，其实现象学对今天很有影响，就我们今天所谓的个人主义呀，啊，我们的崇尚自我呀，不要权威啊，这些东西哈，就自己的感觉最重要啊，这些都来自现象学。
嗯，
那现象学的发源呢，有说是笛卡尔，当然是从研读笛卡尔的书引发出来的，比如说像胡塞尔啊，像海德格尔啊，到后面的赛特啊，啊，所谓的存在主义啊，其实他们都是现象学领域里面的，还有这个叫做什么庞蒂啊，还有这个马里翁啊，因为马里翁他本身是一个天主教的，所以他的理论呢对我更有启发哈。那现象学在讲什么呢？现象学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管那些什么本体论啊，什么事物后面的什么本质啊，这些东西太抽象了，
你就看现象，
你就看自己的感觉，它就是以
给你
个人
的
感受。对，
看到是红颜色就是红颜色，
对，就是红的，你不要说这个是光线的作用啊，什么脑神经眼部的这个分布啊，神经这也太复杂，
所见即所得，
啊，对，所见即所得，就这意思。现象学就是从这儿引发出来，但深的咱们不讲，它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本质啊，那些东西最重要的就是我看见的，我感受到的，它我只要研究这个就行了。
其实他们还是在存在的这个概念周围打转转，
哎，
是吧？
其实就是引出了存在，
就真的是从柏拉图一直走到今天，大家还是在到底这个世界是以怎样一个形式存在？
对对对，
这个概念周围，
在马里翁对这个偶像呢，他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论述啊，对我挺有启发的。马里翁说，偶像并不只是宗教的一个物品啊，什么一个东西哈。他说，偶像是什么？偶像是他反射了凝视他的人的目光。换句话说，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信的上帝一定是这样的时候，那一刻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心里制造了一个心灵的偶像，也就是说，以我自己的视角、欲望、理性去理解神圣，结果看到的就只是我自己的投射， 不关乎这个事情的本身，而
我构建了一个，
我用我的想法，其实这个就是，甚至上帝也会被我们偶像化啊！什么意思？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当我们讨论神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应该这样，就脱离了圣经文本的话，脱离了圣经的启示，我觉得上帝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上帝应该是那样。其实这个就是你在偶像，因为你自己在找，你在看偶像。所以马里翁说，偶像并不显明神，而是反射了凝视他的人的目光。偶像也不一定是金银木石，它可能是我们心中对那位神的投射。比如说，我的神是一位成功的神，我的神是一位奖赏的神，我的神是一位安慰我的神。当然，如果单单只看这一点，那上帝就不再是那位自我启示的神，而是被我们期待、被我们框架、被我们使用的上帝。这就是偶像。
其实人从来没有摆脱过这样的一个思考。你还记得在先古哲学的时候，世界的本相是什么？就是公元前五世纪那些哲学家们，
就是古希腊的。
哎，对，他什么世界的本相是水啊？世界的本相是数字啊？世界的本相是火啊？世界的本相是各种各样。他们对，其实你说他对不对？他都有一定的道理。
他从人的观察角度，
都是个人的一个观察角度。
对，
但是我们走到今天，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提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教会中。包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啊，正在悄然的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是什么？是自由神学。自由神学强调的是人的感受。那就是说，你牧师给我讲的东西，那是你讲的，我就觉得我的神非常的怜悯，我今天我就有这个感受，我就要把我的感受用非常极端的方法表现出来，我不在乎环境，我不在乎别人的接受，我只要表现我。从某个角度上讲，是走一条非常极端的、很危险的道路。但是你要是有一个历史观的话，你会发现这一直是在神学界一直在斗争的两条路线哈。我说这个可能大家觉得有点太政治化，真的，从柏拉修开始和奥古斯丁，就是一个人文主义、一个把神的主权归还给神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斗争。从柏拉修和奥古斯丁的斗争，一直到后面加尔文和阿米念的这个路线的斗争，都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是以人作为主体的，柏拉修也好，阿米念也好，都是从人的感受出发的，都是从人的主观出发的。我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真的是我看到的，那这就是真相吧？他可能就是这样认为。但是真正的把目光聚焦在神的身上，而从我们自己的主观形象挪开的时候，可能也是我们打碎偶像的这样的一个开始。
你的理解挺好的哈。那我继续沿着就是马里翁的论证，我继续往下走哈。因为偶像相对来讲，它实际上是在一个语境里面，它要讲圣像。就是什么是圣像呢？就是那真正的神的像。与偶像相对的是圣像，叫 icon。这个语境论证更多的可能是从天主教的那个圣像崇拜呀、它有一些相关。但我把它引出来了哈。就是在马里翁的理解里面，圣像不是我们看的对象，而是借着它我们被看见。马里翁说，偶像是反映了人的欲望，它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就是如果我们附加给这个里面太多我们自己的东西的话，这就成偶像了。但什么是圣像呢？圣像就不是反射人的欲望，而是透出神的面光。也就是说，它不是我们用来理解神的方式，而是神向我们显现的窗口。
真的是感谢神啊！因为我们在关注查理·克克这个事件的医治的过程中，即使在他的追思礼拜上，我说川普不是中心。
对。
艾瑞克·克克也不是中心、甚至查理·克克也不是中心、耶稣基督才是中心、那么在整个这个事件过程中，我们都透过这个年轻人，透过他让我们觉得特别可惜的这个生命的陨落，透过这些决绝的方式、透过他自己的勇敢，他的信心，
对，
看到的都不是他本人。没有看到把他的父母啊什么都请到那儿啊，让他们是英雄的母亲啊，然后使劲的去颂赞这位英雄可歌可泣，把他小时候的照片拿出来，让他小时候的同伴给他做见证，都不是这样。都是说查理克尔克他是怎么带领我们归向神，
对，
他是怎么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看中的不是查理克克这个人， 我看中的是他高举的耶稣基督。
是的，
这个其实和马里翁的这个思想是高度吻合的。
对，所以我们又回到马里翁所说的哈，他就说偶像化并不在于你支持谁，而是在于你怎么看他。就那个视角的问题，我们刚刚说。所以当我们在公共领域或者在政治生态里面，我们来分下层次哈。第一个，支持。什么叫支持？就我支持一个人是不是在偶像化一个人呢？其实不是，支持是理性的和政治性的一个判断，对吧？我们根据价值观呐、社会状况做一个选择，做一个投票，这是健康的这个公共理性，是吧？是也是这个民主政治的必要组成。那第二个呢？是信任。Trust， 信任的意思就是我可能是对这个人的品格或者判断我有信心，对吧？这也是在公共领导中很正常的，
这是一个前置性
条件。对，你
因为我信任他、
嗯、
所以他说的话呢我优先采取信他的话、
嗯、对对对、支持和信任这两个都没有到偶像的层面，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哈，支持是理性层面，信任实际上也是有条件，因为它还是属于人的层面。
是的。
但是到第三个就崇拜，崇拜可能就是有问题，就是当这个人物啊，或者是某件事情，它不再视为代表或者工具，而被视为真理的化身，唯一的拯救者，唯一带来希望的人的时候，这就超出了政治范畴，进入了宗教性的投射了。这就是偶像化。马里翁的这个现象学里面我自己思考到的哈，就是如何我们运用到这个政治生活当中啊。我觉得政治哈，我自己在说这个词的时候我都有点不敢说一样的哈，都小点声政治，因为我们觉得好像基督徒都不说政治的，一说政治就感觉你好像在涉猎一个非常奇怪的话题，好像出圈了。我就想说为什么要说政治，因为人就是政治的群体，
有
人的
地方
就是
政
治。
你想如果查理·克克到大学里头给孩子们去念教义、我跟你们讲讲海德堡要理问答、或者我跟你们说说西敏信条，孩子们会听吗？他不会跟你争论的、你以为他就会跟你争论、他连那个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
对对，
你只有涉及到他们脑子里想的事情的时候，和他们司空见惯认为他们是绝对正确的事情的时候，挑战他们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才会谈起来。
对，所以查理·克克说我要进到这些青年人当中谈他们所关心的话题。
没错，但是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到他们中间谈他们所关心的话题的时候，你如果随波逐流，那你还不如不去。
那是，
你要坚持真理，那你就要有非常好的装备。你真的是披戴耶稣啊、你才能说出那样的话。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和大众认知相违背的呀。你比如说现在的孩子都信奉不婚主义，能少生少生一个，因为不愿意承担那个责任。查理·克克倡导说我们一定要比我们自己认为能够承受的孩子的数量还要多生。
对，
生养众多啊。
对，
那这势必和年轻人他立刻就要会和你发生争辩。
对，在圣经里面其实有没有政治偶像？有的。出埃及记32章，你如果知道的话，你看到以色列人在等摩西下山嘛，你是等不及了，就说起来为我们造神像，可以在前面帮我们引路，对吧？
金牛犊
就出现了。其实在这里面这个偶像不是造了个艺术的什么东西，其实是主权问题。而且他们还说这个不是别的，这就是耶和华。
是的，
这个金牛犊它代表耶和华。但是问题是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在想象神，或者是用自己的方式在掌控神。所以这就是政治偶像的起点，就是当人以为国家呀、权力呀、民族能引路的时候，政治就取代了那位真正带领的上帝。也就是政治偶像是主权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呢，巴别塔显明的也是一个政治偶像。在创世纪11章里面说，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所以你看到没，政治偶像的第一个标志就是用人类联合取代对神的敬畏。也就是人想以团结来代替顺服神。还有这个以色列要列王，撒母耳记上8章，那个百姓对撒母耳说啊，我们要有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那上帝回应是什么呢？上帝给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看到政治偶像的又一个标志，就是把安全感交给人的制度。 这都是政治偶像。而且这句话就是以色列人立王哈，上帝回应他的这句话揭露了政治偶像的一个灵魂是什么呢？就是人宁愿被可见的权力统治，也不要被不可见的上帝引导。
借着我们今天提到的现象学来审视查理·克克这个事情，第一，我们很清楚我们高举的不是查理·克克本人，而是耶稣基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很自信，肯定不是在拜偶像。查理·克克面对的是学生群体，希望他们回到教会，而我们可能在教会里也面对很多人，这些人呢，他们虽然还在教会里，但是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心里头构建了一个神的样子。自己心里头构建神的样子，在圣经里头最形象的比喻就是你刚才说的铸金牛犊。当我们对我们的神不好好的按照他本身向我们的启示去定位他的时候，很容易就是在我们心里头构建出一个神来，认为这就是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义，就是刚才我们也都一直在提到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在神的道上，包括在圣经的研读上要这么谨慎，要这么深入呢？很多人就说，哎，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都差不多了，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了，你有你的理解，我有我的理解了。对
对，
是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把如此宝贵的东西尽量正确的毫无差池的接受下来，我们的心里的小差只要一开的话，我们会立刻构建出一个我们自以为是神的偶像来。它不是神要我们启示的真实的神。
刚才我们说偶像是人凝视的投射嘛，这种投射是把我们自己的期待啊、欲望啊、恐惧啊全投射到了偶像身上，
最后你构建个神三头六臂的，
对，就是四不像。
为什么说神的这个道要这么精确的到我们手里呢？因为它是非常珍贵的。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和一个老牧师吃饭，他有一个业余的爱好就是研究音响。
Hi-Fi 音响。
对，他就给我们讲了。他说你们平常看电影用的这个环绕音响，什么环绕立体声啊，都不值钱的。那些声音呢，按照人的要求，人希望这个枪的声音、炮的声音特别冲击，什么低音炮、裤管生风啊，就这种感觉是那些音响给你的。他真正着迷的音响呢是 Hi-Fi 音响。Hi-Fi 音响几十万块钱随随便便啊，一根导线就几千块也是经常有的。当然他自己并不是拥有这些，他只是喜欢这些东西，业余爱好嘛。这个 Hi-Fi 音响并不能够把你想要的给你
啊，
但是 Hi-Fi 音响给你的是最大程度的还原真实现场的音色，就是你在一个音乐厅里听到的是什么，你在用一个 Hi-Fi 音响去听那个唱片，你听到的就是什么。而你看那个电影都是声效。那么就是说我们在领受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真正的领受到神的真道呢，还是要一个充满了我们个人想象的有声效的环绕立体声呢？这是我们做的一个不完全的一个类比啊。
各个层面其实都是在让我们明白，信仰不是我们怎么看神，信仰是上帝自己的启示，我们怎么样子在理解上帝的启示。
是，信仰本身是神本身，
是
神真正的样子。
对，我想围绕查理·克克的争论还有很多，我们也不能一味的跟踪下去，追踪下去。对，我们先在这里，而且呢，我们有些话题我们可以借着别的事件来展开来聊聊。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虽然不多哈，就两个，一个是饶恕，一个是偶像，但是我想都有我们自己的视角和我们的观点，那也有可能出错。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啊，听了以后，他们愿意给我们纠正，我们确实是欢迎的。所以呢，也请大家来信来电，甚至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啊，我们都会回复的。那今天深度饭桌派我们就到这里，深度饭桌派周周见，咱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oh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h my soul,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sun comes up, it's a new day dawn. It's time to sing your song again, whatever may